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
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六发在这里跟你会面的时间了。我们现在呢，《眼睛与圣经》的课程呢，讲到的是《眼睛与圣经》的原则和方法。在这三次连续的课程中，我们都讲到同一个主题，也就是关于经文的字面与灵意的解释。在这个主题的第一课呢，我已经讲过有关灵意解经的原则。在第二课里面，我做了一次灵意解经的示范，题目是《金灯台的奥秘》。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个主题的第三课，打算为你说明字面解经这方面的原则。如果时间容许的话呢，还要为你再做一次示范。那么字面解经与灵异解经听起来好像是两个彼此对立、各走极端的门派一样，但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呢。如果大家都竭力地追求圣经的本意，我们就会发现字面解经与灵异解经是能够彼此辅助、彼此补充呢。如果圣经的本意要我们做字面的解经，我们就要做字面的解经；如果圣经的本意是要我们灵异的解经，那么我们就做灵异的解经。那么对此谦卑或真心追求神的话语的人来说，圣经的本意是可以知晓的，所以我们需要字面和灵异两方面并用。我这节课所讲的课程呢，目的是要说明其中的关系和运用的诀窍。那么字面解经究竟是怎样的呢？简单的来说，字面解经也就是按照字句的实在的意思平铺直叙的来解释，不加以一些灵异的推敲或揣测。比方说，在以弗所书的15章16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句经文里面呢，爱惜光阴，我想大家都明白，也就是珍惜时间的意思。那么这个字面的意义是简单直白呢。像这一类的经文完全用不着那灵异解经，那么我们就顺着字面去领会就可以了。事实上，圣经大部分的经文都是直截了当呢。我们应该是以单纯和专一的心去接受，不要自作聪明的去弯曲它。再打个比方说，出埃及记呢12章46节，出埃及记12章46节，指的是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条例。经文说道：“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牙膏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么这些话都是以字面的解释为准呢。以色列人过节的时候必须一字一句的照着去做，不能擅自的改动。当然，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断，这句话到了新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又有另外一个特殊的应验。不过字面的意义仍然是屹立不倒呢。这些经文神说了就是呢，那么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们就应该从字面去领受他的话语并且遵行。不过呢，话说回来，字面解经也绝对不是表面化的解释而已，千万不要以为字面就是表面的意思。字面解经仍然是要讲究深度呢。 它一方面是要求自己的准确，另一方面也是要求深刻的体会。为了使大家在直面改进的时候能够做到恰到好处，我为你预备了以下三点要注意的地方，请你注意听。在进行直面改进的时候，第一，要常常使用客观的读经和解释的方法。第二呢，要灵活的使用，不能死板。第三点呢，直面改进不是为了与人争论，证明自己认得的多，而是要为了灵敏的栽培去做。那么为哪样要常常使用字面客观的改进呢？这是有两个原因呢。第一，因为圣经中大部分的经文都是需要直接了当的从字面去明白呢。我刚才也已经举了两个例子了，其实在圣经里面一般的经文都是通过字面解释就可以了，例外呢只有一些象征手法的预言性的经文。至于教训性的经文、历史性的经文或书信类的经文啊，一般都以字面的解释为主，因此需要经常使用字面改进。那么第二个原因，就算是遇到象征的经文也是要从字面的查考做起。比方说前一课我们讲到了金灯台是必须以灵异的方法去诠释，单靠字面就显然不够全面了。但就算是这样，我们仍然需要从字面的解释来做基础。要从没得字面的解释为根据的话，就看不出准确或深刻的灵异来。由此可见，字面改进始终是一个基本功夫，而且往往是深刻的改进的必经的途径。因此啊，我鼓励大家使用字面的改进。我在这个节目中介绍过背景啊、上下文啊、措辞啊、结构啊这些等等的知识，都是为了能够帮助你去明白圣经的字面的意义，盼望你能够多多练习。字面改进的长处是严谨正确，能够发挥基本的圣经原则，对于教会和信徒的真理教育呢，也会有莫大的贡献和帮助。那么第二点要让你注意呢，就是要灵活的运用字面改进。为哪样要灵活的运用呢？因为字面的意义其实也是考虑到文字的技巧或作者的用语习惯、作者的语气呢。就拿新约的书信为例，书信基本上是以字面解释为主呢，但是书信里面也有很多地方有作者的感情和语言习惯都流露在他的书信之中。那么这样读者在字里行间就可以明白，这并不是那样灵异改进，但是字面改进较为深刻的领会可以称之为会意改进。会是领会的会，意呢就是意思的意。有关这种情况，我在介绍圣经的修辞那一课中呢，也已经详细的说明过了。总而言之，也就是说，字面改进同时包括了文字技巧方面的这些功夫，要求我们明白经文的修辞和语气。因此我说，要灵活的运用这个字面改进才行。有时候字面的改进如果缺乏了修辞以及文体的这些知识，有些时候就会变得不那么准确，或者是有些不求甚解了。比方说耶稣曾经讲，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挖出来丢的。那么如果不问究竟、不求甚解呢，从字面去看的话，你肯定会觉得耶稣很残忍。但是正确呢，所谓的字面改进是会考虑到耶稣的文字技巧呢，也就是他的语气、他用这句话的用意的一些习惯或表达方式。这样的话你就会了解到这些文字、 这些词语所表达呢，那是一种断然呢、决断呢，誓死要对付罪恶的那种态度。所以啊，字面改进不是不顾一切、麻木和墨守成规呢。因此，要灵活的去运用这种字面改进。在寻求字面改进的时候呢，不要忘记注意经文文字上的技巧。那么关于字面改进呢，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要尽量为灵敏的栽培去做。那么为哪要这样呢？因为字面改进那一个可能的短处就是容易枯燥。有些人为追求圣经的准确呢，就过分的去推敲这些字句和文法，而且忽略了真理的应用，结果与生活脱节，令人感到沉闷。过分严谨和消极的字面改进呢，难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要记得，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啊，字面的改进被神学家重视，因为字面改进把圣经的福音真理发掘出来、阐述出来，就能够复兴教会、拯救罪人。但是久而久之呢，神学家开始过分的耽误在字面的研究中，只懂得为神学的解释的事情而辩论，却是忽略了信徒灵敏的需要和栽培。于是乎，教会的讲台就充满了死气沉沉的信息和教训，听起来很枯燥乏味。结果呢，就使教会陷入了灵性的低潮。这就提醒我们，做字面改进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取其长，避其短。一方面要争取真理的准确，另一方面要努力的发挥真理的实用性，尽可能的把真理应用到灵敏的栽培上，不要自以为是，停留在字句而已。圣经也有话说，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因此我告诉你这个原则，在字面改进的时候要纪念灵敏的造就。事实上，字面改进如果处理适当，是不会沉闷的。我觉得啊，讲道或者是教导圣经的人，必须去准备、去默想、去求圣灵的指导，那么就是改出来的信息能够对准信徒的程度和需要，这样的话就不会沉闷了。好了，那么剩下的时间里面，我要为你解释一些经文，将会用到字面改进去解释。但是我怕完你听的时候，一点也不会觉得沉闷。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在人间修道篇，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那么我要为你解释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一到三十五节。出埃及记十六章一到三十五节，我的主题是天赐之粮玛纳。今天的人从来没看见过玛纳，基督徒从圣经里面认得有关玛纳这种食物呢，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的粮食。也不少的讲道人喜欢把玛纳解释为灵粮，也就是说，今天的信徒也要吃玛纳。那么另一也就是今天的信徒要每天读经。以色列人要在早上收拾玛纳，所以基督徒必须在早上读经。玛纳是白色的，下沾圣经的话是纯洁的，玛纳是需要天天收集的，那么就下沾信徒需要天天读圣经。玛纳能够养活生命，也就下沾圣经能够造就灵命等等的这些。那么有关这样的一个灵异的解释呢，我虽然不敢说它不好， 但是却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并不是出安吉吉捡到毛囊的时候想要表达出来的信息。我当然同意信徒要天天读经，早上读经这个教训，但是呢，这个教训不一定是要从毛囊这件事里面引申出来呢。如果真的要引申出来的话，也不过是借题发挥，不算是解释圣经。不过所讲的也仍然是好的信息，那么也就算了。严格的来说，如果圣经就是玛纳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在早上吃，也不能收藏起来吃，这样不是太可惜了吗？玛纳所带给我们的启发究竟是哪样呢？我看啊，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字面去查考一下，才能有所收获。那么就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十六章，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让我们照圣经的实在意思来解释一下。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抵过凡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
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记载玛纳的产生、玛纳收集的经过和玛纳的作用和祝福，这是圣经中讲有关于玛纳的最详细和最主要的经文。经文是记述性的，除了记述与玛纳有关的情节以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记载了耶和华神的话语，透过摩西和亚伦传给以色列人。时间关系，我先开始解释，然后一边解释一边看一些经文。原来玛纳是在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情况下供应出来的。从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很清楚地记载了这些事。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就返回了，因为没得东西吃。第一节说，那是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呢，十五日，大概他们的存粮已经快用完了，于是就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那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这显然是意气用事的话，充满了不满意的情绪。他们不满意因为走上该走的路所带来的代价和痛苦，他们的心上就开始讨厌那个带他们出来的领袖。但是怨言表面上是向摩西和亚伦所发，实际上却是向神而发呢。因为神自己回答他们，第八节里面说，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哪样，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呢，乃是向耶和华发呢。由此可见，玛纳不仅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的粮食，还是在以色列人的埋怨神、不满意神的情况下而赐下来的粮食。 我们实在是太容易忘记神的慈爱和宽容了。我们晓得我们的生活是神所照顾的，神所供应的，但我们各有想到，早在我们不懂得感恩的时候，他早就赐下了粮食。神的恩惠是在人叛逆的时候就赐下来的了。你看，他并没有计算以色列人的态度。以色列人大可以平心静气地向耶和华祈求，然后耶和华一样会从天上降下玛纳来。但是他们没得这种信靠的心，所以啊，他们心稍就烦躁，产生埋怨。这显然是神所不喜悦的心态。不过，神谅解他们，宽容他们，顾念他们离开埃及不过一个月，还没得很多信心，所以神就说，也就是第十二节记载了神的话：“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姊妹，如果你也像着以色列人一样，受不住因为信了耶稣而要经常的困苦，已经发了怨言的话，请你想想以色列人的经历，不要再发怨言，因为神会看顾，神也会体谅你的境地，他有他的方法去解决你的饥渴，无论是哪一方面的饥渴，他都会像赐下玛纳一样来接济你的需要。只是请你不要再留恋那些最终之路，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挂念埃及地的肉锅，也不要像陷入以色列人一样的埋怨中。神既然是体谅和怜爱的神，那么我们就应该等候他，并且献给他我们的感恩和信心。好了，出埃及记的十六章的中间一段，第十三节到三十节，记载了耶和华神解决以色列人的困难的方法。那么他是咋个做的呢？他成就奇妙的事，让鹌鹑在晚上飞来，遮满了营，然后呢，早上露水过后，野地上留下有如白霜的小圆物，这就是玛纳了。鹌鹑是一种鸟，可以拿来烤或者煮了吃，作为肉。这个我们都不会觉得太奇怪，但是玛纳呢，就真是比较奇妙了。但是以色列人从来没见过呢，既不是动物，又不是植物，你根本就不能考究它的来源。这完全是神的特别的供应，是个旷野地的神迹。以色列人晓不得应该叫他哪名字，就叫他玛纳，因为这个玛纳是甜的。根据十六章三十一节所说，玛纳的滋味就好像掺了蜜糖的薄饼一样，你看多美好啊。而在以色列人的语言中，玛纳就是甜的意思。神的供应不但奇妙，还是非常周到呢。因为在旷野里面找不着比这个更好的早餐了。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人是非常爱吃蜜糖的。但是这个玛纳你不能贪心。在十三节到三十节中的记载，玛纳早上出现，日头一出来就消化了，就没得了。那么咋个能留下来呢？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也是挺重要的。神说，你们要按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的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麦厄。这个俄麦厄是他们所用的这个计量单位。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少呢？有少少呢？主用俄麦厄量一量，多少呢也没得多余，少少呢也没缺。个人按的自己的饭量或需要去收取。那么这又是一个神迹了，你说个是？在人来说呢，哪一个人贪心多赚钱， 那么它就会浮起来。但是猫脑这种东西啊，你没得办法靠它浮起来。你想弹性多少一点吗？这是不行的。除非是第六天，你可以照着山的反复多少一百，留在安息日，也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吃的。不然的话，你要是多少也不会有剩下呢，少少呢其实也不会缺乏。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属神的人需要晓得呢有关物质供应方面的一个属灵定律。神对我们的困苦往往有特殊的供应，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注意在这些物质的生活上。无论是求财还是物质，或者是哪一种的方便和便利，都不要叫我们失去信靠神的心。当我们为自己的生活而踌躇莫展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供应呢是神，收取呢是我们。我们的心愿是收取我们所需要呢或够用呢，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积聚多余呢，或者是过分的累积。我们能够有结余，那么就可以慷慨一点，分给有需要的人，或者是献给神的工作。最要紧的是，不要利用神的恩惠来满足自己的贪心和欲望。最后，我们来看看玛纳的作用和祝福。这一点真奇怪，原来玛纳这东西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吃了40年。但是一到迦南的地界就没得了，而且从此也再也不出现了，你说个奇怪。神特殊的供应在需要的时候赐下来了，在适当的时候也就收回去了。这不是说神不看顾，而是说玛纳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玛纳所成就的祝福也告一段落了。因此以色列人踏进了一个新的阶段，领受更大的更新和祝福，因为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已经到了。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世上，享受神赐给我们的诸般的恩惠，在平安的时候有平安的恩惠，在困苦的时候有困苦时呢特殊的恩惠。但无论是哪一种恩惠，哪一种供养，财富也好，健康也好，来的时候有神的慈爱，被神拿走的时候更有神的美意。而我们的眼睛所盼望呢，到底也不是这些短暂的东西，我们所盼望呢是神自己和我们永远的同在。哪怕这个世界也成为了过客，复活的主仍然要纪念我们，等候我们可领受更大的恩惠，他的供养是无穷无尽的。愿意我们都能够信靠他，通过信靠他的信心度过余下的日子。愿神祝福给你。